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过去十年那些非常非常厉害的财经博主，他们是如何通过投资实现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以及他们的经验能够给我们未来十年普通人的资产配置和选择高增长的赛道带来哪些启示。
是的，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看
过去的十年啊，全球的财经博主们他们到底是怎么利用这十年美股的长牛、比特币的暴涨、人工智能的崛起以及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巨大变化，从而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巨大增长。
就是从2016年到2026年这十年间，确实是全球的资产价格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重估。你想，美股是走了历史上最长的牛市，比特币是从几百美元涨到了10万美元， AI 是从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应用，然后中国的互联网是经历了从一个黄金时代到后面的一个监管的风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一批财经博主，他们就是抓住了这些风口啊，然后顺势成为了这个投资圈里面的耀眼的新星。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那些金融巨鳄们啊，就是比如说巴菲特、芒格，他们是怎么通过坚守自己的投资原则，让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股价在过去十年实现了4倍的增长？
嗯，巴菲特和芒格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博主，
对，
但是他们每年写给股东的信以及他们的这个股东大会，其实是全球的价值投资者的一个精神灯塔。然后伯克希尔的 A 类股在这十年间从差不多20万美元一股涨到了差不多80万美元一股，就翻了4倍。然后他们的这个秘诀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就是买入优质的企业并且长期的持有，然后绝不做空美国。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真的做到长期持有不为所动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对，而且巴菲特他最最经典的就是苹果的投资，他是从16年开始买的，然后现在苹果这一只股票的持仓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了。他其实看中的并不是说科技股的这个成长性，他看中的是苹果是一个消费品公司，有极强的品牌和用户粘性。
哎，那瑞达利欧呢？他是怎么通过他的全天候投资组合和债务周期模型，在过去十年给投资者带来了比较稳定的回报的？
瑞达利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因为他一方面是管理着桥水这个千亿级的对冲基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原则这本书和他在领英上面的一些分享，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于投资方法的一个社区。
他的这个全天候投资组合具体是怎么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呢？
全天候其实就是一个通过很巧妙的去配置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等不同的资产，然后来平滑这个经济周期带来的波动。所以它的这个组合在过去十年大概每年有 7-8% 的回报，虽然说比不上纯股票，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最大回撤控制在 15% 以内。然后它的那个债务周期模型在20年疫情的时候还准确的预判了全球央行的这个大放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投资圈里面是有这么高的威望。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 Cathy Wood 他在过去十年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那他的这个投资经历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启示？
Cathy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过去十年最有争议的财经博主之一，因为他在20年的时候他的那个 ARKK 基金一年之内涨了 150%， 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了推特上最火的基金经理，被大家称为牛市女皇。然后她就是一直都是压住在这种颠覆性创新的公司上面，像特斯拉、 Zoom、 Roku 这些。
但她后来不是也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吗？
对，没错，
她在22年的时候她的那个基金又跌了 67%， 然后就被很多人质疑嘛。但是她在23-25年又因为她重仓的特斯拉和 Coinbase 又随着这个 AI 浪潮又涨回来了。所以就是说她其实经历了这么多轮的这种暴涨暴跌之后，她也是总结出来，就是说创新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估值和仓位管理同样重要。而且她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说你在这个技术革命的早期去布局，虽然说你可能会承受 70% 的这种回撤，但是你最后收获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草根逆袭的故事了啊。那比如说这个 Tim Ferriss， 他是怎么通过他的播客和他的这个杠杆人生的方法论来实现他的财富的指数级增长的？
Tim Ferriss 他其实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财经博主，但是他的这个播客确实是成为了硅谷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必听的一个节目。然后他也是通过采访了上百位这种像 Peter Thiel、 Neville Ravikant 这样的大咖，然后总结出来了一套所谓的杠杆人生的方法论。
所以它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和它的这个财富增长的路径和我们传统的认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非常反对那种靠省钱和靠定投指数基金慢慢变富的，它是说你要去找到代码、媒体、资本这三个杠杆点，然后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去复制你的成功。所以他的这个个人资产也是从10年的500万美元增长到了2026年的2亿美元。然后他的这个主要的财富来源其实是靠他的畅销书的版税、播客的收入以及他早期的一些天使投资。
确实很厉害啊。那这个 Naval Ravikant 他是怎么去强调这个拥有权、杠杆和专长这三者的结合的？然后他自己又是怎么通过这些理论去获得巨额财富的？
他是在硅谷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的这个推特虽然粉丝只有不到200万，但是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无数的人去转发和引用。他最最著名的就是他写的那个如何不靠运气致富的这个系列的推文，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
他这个理论听起来就非常的有颠覆性啊！他的这个核心的公式就是财富
等于拥有权乘以杠杆乘以专长。他就是说普通人你一定要去想办法获得股权，无论是通过股票还是加密货币还是创业公司的期权，你都要去拥有这个生产资料，而不是单纯的靠出卖你的时间去换取薪水。他自己就是通过早期投资了 Twitter、 Uber、 Notion 这些公司，然后个人的净值超过了5亿美元。
那 Graham Stephan 他是怎么靠这个房地产和 YouTube 这两个东西一步一步的积累起自己的这个千万美元的身家的？
他本来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然后他是在洛杉矶专门卖这种豪宅，一单的佣金可能就是5到10万美元，所以他就是靠这个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就开始去投资出租物业，然后同时他也把自己做这个理财的内容分享到了 YouTube 上面，没想到就爆火了。爆火了之后他就有了500万的订阅者，然后每个月光广告收入就有20万美元。
哦，他的这个财富增长感觉是特别多元化，他不依赖于某一个单一的渠道。
没错没错，他就是特别强调多收入流，然后高储蓄率，再加上他每个月会去定期的投资指数基金，所以他就是靠着这一套比较稳健的没有什么特别高风险的操作的方法，让他的个人资产从16年的50万美元增长到了2026年的3000万美元。
原来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Sam Dogan 他是怎么靠这个 FIRE 运动实现了财务自由？然后他后来又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他其实是一个华裔的投行家，他在高盛干了13年之后，在34岁的时候就带着300万美元退休了。然后他就创办了这个 Financial Samurai 的博客，去记录他自己从工薪阶层到财务自由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他的这个财富增长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高收入加上 70% 的储蓄率，然后再加上房地产的杠杆，再加上指数基金的投资。
听起来他好像是这个 FRA 运动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后来怎么又变了？
对，他确实是很早的一批 FIRE 运动的倡导者，但是他后来也是坦诚地说300万美元其实在大城市是远远不够退休的，所以他后来又选择了半退休，然后重新投入了工作。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对于财务独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说到这个加密货币致富，这十年也有很多这种新的财富神话嘛，像这个 Andreas Antonopoulos 他是怎么通过教育和布道在这个比特币领域获得这么高的声望的？
他其实并不是那种靠炒币暴富的，他是通过写了很多书，然后做了很多演讲，还有就是在他的 Bitcoin DK 博客上面以及在 YouTube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关于加密货币的一些入门的教程，所以他被很多人尊称为是比特币领域最值得信赖的教育者。
他应该很早就进入这个行业了吧？
对，他是在12年的时候就开始持有比特币了，然后他当时的成本大概就是在10到50美元之间，然后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从来没有卖出过比特币，如果他真的一直持有到2026年的话，他的这10000枚比特币现在已经价值超过10亿美元了。不过他大概率是捐出了一部分，然后他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你要在行业的早期去买入并且长期的持有，然后你要忘记它。
那这个 RealPot 他是怎么通过自己创立的这个 Real Vision 以及他自己的这个宏观流动性周期的理论在加密货币领域实现了自己财富的大幅增长的？
他其实是一个华尔街的老兵了，他以前是在高盛和 JLG 做基金经理，然后他在14年的时候自己创办了 Real Vision， 这个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独立的金融研究平台之一了。然后他是从19年的时候开始全力的去看好加密货币，并且把他自己大部分的个人资产都投入到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上面。
它这个对于宏观流动性的分析，是不是就是说它能够提前的去捕捉到这个加密货币的大行情？
没错没错，它的这个核心的框架就是它认为所有的资产价格归根结底都是由流动性来驱动的，就央行放水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都会上涨，央行收水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都会下跌。然后他也是在20年的时候非常精准的预判到了比特币的这一波牛市，所以他的个人资产也是从14年的500万美元增长到了2026年估值超过1亿美元，而且他的大部分的财富都是在加密货币里面。
聊完了他们的财富增长路径，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为什么这些财经博主他们都能够在财富增长上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相似性，他们是不是都有一些共同的底层逻辑？
是的，如果我们去分析他们的这个路径，就会发现他们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其实并不是靠运气，而是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一些结构性的优势。
所以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一讲？
其实核心就是三条。第一条就是真正能够让财富滚起来的其实是拥有权，就是你要去拥有股票、加密货币、公司的股权或者是房产，而不是单纯的靠工资。第二个就是内容本身是最好的杠杆，就是这些人他们都是通过写书、发推文、拍视频、做研究报告去吸引了巨大的影响力，然后也获得了低成本的资金和信息优势。最后一个就是他们都选择了能够长期发展的赛道，去享受复利带来的力量，而不是去盲目的追涨杀跌。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说这些非常成功的财经博主他们在投资的路上都踩过哪些坑？比如说 Cathie Wood，
他在22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基金净值回撤了 67%， 就是再怎么好的赛道，你如果没有一个估值的纪律的话，你也会吃大亏。然后还有就是 Sam Dogan， 他就是以为300万美元可以退休了，结果后来发现还是低估了通胀和生活成本，所以他后来又不得不重新出来工作。
听着都挺震撼的，感觉比听他们的那些成功故事还要让人印象深刻。
然后还有就是 Tim Ferriss，他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比特币，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上车，所以他就完全错过了这波巨大的行情。还有 Graham Stephan， 他就是在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原因，他的这个房地产的租金一下子就暴跌了，他差点就爆仓了。就这些故事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就是你投资的路上一定会有挫折，关键是你不要犯那种致命的错误，然后你要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
说完这个，再来说说未来十年的十倍增长的赛道和策略。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很多人都在说人工智能已经不只是一个技术突破了，它更像是未来的基础设施，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过去十年是人工智能的发明时代，就大家在不断的去训练出 GPT 这样的大模型，那未来的十年其实我们认为是人工智能真正的走进各行各业，变成像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就是它会无处不在。
那这个在投资上面会有哪些具体的方向会受益最大？
其实最确定的是在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这一层，就是芯片、数据中心还有能源，这几个是最确定的，但是可能涨幅是在3到5倍。真正有可能出现十倍股的是在这个 AI 的原生应用，就是会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是完全基于 AI 产生的，就像当年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 Uber 这样的公司。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些垂直领域，像医疗 AI、 法律 AI、 金融 AI、 教育 AI，这些传统的行业会被 AI 彻底的改造，所以这三个方向是我们认为在未来十年最有可能出现十倍增长的。
明白了，那这个生物科技和长寿科技最近也是非常的火，这个领域里面哪些技术是最值得关注的？
现在大家都在说寿命革命嘛，就是不光是要活得久，而且是要健康的生活到一个很大的岁数。那这里面最最关键的几个技术，一个是基因编辑，就是 CRISPR 技术的不断的升级，第二个是细胞重编程，这个是可以真正的去逆转衰老的，还有就是 AI 辅助的药物发现，这个是可以把新药研发的时间从10年缩短到2年，另外就是长寿诊所和个性化医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基因和健康数据去定制自己的健康方案。
感觉这些东西真的是科幻小说里面的东西，正在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
没错没错，然后有一个博主叫 Peter Adia， 他是写了一本叫 Outlive， 然后他也是有自己的播客，他其实一直都在讲一个理念，就是他不是说要大家活到120岁，他是说要大家在80岁的时候还拥有50岁的身体机能，那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健康长寿的框架。
太让人期待了。那这个能源革命 2.0 啊，就是这个储能和核聚变，现在有哪些新的突破是大家最应该关注的？
就是太阳能、风能，其实现在发电的成本已经比传统的化石燃料要低了，但是最大的瓶颈其实是在于储能和集核电力。 那现在固态电池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它的能量密度可以比现在的锂电池提升一倍，然后它也更安全，然后它的充放电的次数也可以大大提升。
这些突破感觉确实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格局。
然后核聚变也是大家一直都在说的，就是永远都差三十年，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公司像 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 他们在2025年之后就有一些关键的技术节点被突破了，然后包括小型模块化的核反应堆，像比尔盖茨投资的那个 Natrium 项目也刚刚获得了批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Web3 和去中心化金融啊，在经历了这一轮加密冬天之后，他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新的机会？
其实从2022年到2025年这一波加密冬天，其实把很多泡沫和骗局都挤掉了，然后整个的基础设施反而变得更加的扎实了。那接下来的话，比特币其实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数字黄金了，它正在成为一些国家的储备资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么说的话，以太坊和其他的这些公链，他们的实际应用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大的突破？是的，就是以太坊和 Layer 2的这些扩容方案，他们正在从一个投机的工具变成真正的可以跑一些真实的资产上链、真实的金融应用的一个平台。然后包括 DeFi， 它会去重塑很多传统的金融领域，像跨境支付、衍生品、保险，这些都会被重新塑造。有一些博主像 Andreas Antonopoulos， 还有 Raul Pal，他们都是依然非常看好这个赛道的。而且 Raul Pal 他是判断下一轮比特币的高点可能会出现在2026年到2027年之间。懂了。那全球的人口结构变化会给新兴市场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中国老龄化的速度都在加快，但是印度、东南亚、非洲这些地方的人口红利才刚刚开始。比如说印度，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全球的制造和科技的中心，然后它的这个 Nifty 50指数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是涨了三倍的。然后像东南亚的越南、印尼、菲律宾，他们正在承接全球的供应链的转移。然后非洲的话，因为它是全球最年轻的一个大陆，所以它的移动支付像 M-Pesa 已经领先全球了，所以这些地方其实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
没错。那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去建立起这个拥有权思维，然后去迈出财富增长的第一步？
其实这个核心就是你要把你收入的 20% 到 30% 转化成能够为你持续带来收益的资产。那这些资产可以是股票、指数基金、房地产、数字货币，甚至是知识产权。就是你要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永远都在为钱工作。
那我们再来说说内容杠杆。普通人怎么通过持续的输出内容来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并且扩展自己的人脉和机会？
这个其实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全职的博主，你就是可以把你平时的一些投资笔记啊、研究报告啊整理出来，然后分享到社交媒体上。这样的话，第一可以逼着自己去把这个东西学透，第二是你可以慢慢的积累一些业内的关系和一些新的信息渠道，然后第三是说不定未来还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在这些比较火的赛道，像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能源革命这些比较火的赛道里面，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去布局，才能够既控制风险，又不错过这个大的机会？
其实你就是要在这几个大的赛道里面，挑你最了解的两到三个，然后用定投加上关键点位加仓的方式，去逐步的去建仓。然后千万不要去想着我要去抄底，就是没有人可以每次都买在最低点。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现金的储备，就是你可以用达里欧的那个全天候的策略的思路，就是你始终保留 10% 到 20% 的现金，这样的话市场如果出现了大跌，你才有机会去补仓，你才不会被这个市场波动给彻底的洗出去。因为真正能够赚大钱的人，他一定是在熊市里面活下来的人。
那如果我们现在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去展望未来十年，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资产配置，才能够既抓住这些高增长的机会，又能够比较有效的分散风险？这里有一个参考的思路啊，就是你可以把 40% 的资金放在全球的股票指数基金上面，就是既覆盖美国也覆盖美国以外的市场，然后 20% 可以放在纳斯达克100和一些你精选的 AI 科技股上面，然后 10% 可以放在生物科技和长寿科技的 ETF 和一些前沿公司上面，然后 15% 可以放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上面，然后 10% 可以放在黄金的 ETF 和房地产的 REITs 上面，最后留 5% 的现金，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随时去捕捉一些市场上出现的极端机会。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普通人要想在未来十年实现资产的十倍增长，到底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第一，你得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策略，然后你要有严格的自律去执行这个策略，同时你还要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去坚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最重要的是你要在别人都恐慌的时候敢于去出手布局。
所以其实每年的这个复合收益率也并不是说要高的离谱。
对，其实你只要每年能够做到 26% 的复合增长，坚持十年，你就可以实现十倍的回报。但这个其实比看起来要难得多，因为你必须要比市场有更深的认知，然后你要愿意花时间去钻研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领域，你才有可能去跑赢大多数人。
确实。那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过去十年那些最成功的财经博主他们的致富的经验，然后也帮大家展望了一下未来十年哪些赛道最有可能让普通人实现资产的飞跃。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